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4月5号，那么就是我们传统的啊清明节了。那么清明节当中呢，清明时节雨纷纷呐，还很多的怀念，很多的思念。按照人间来讲是这样，但是呢，按照我们学佛人呢，就是要多多的烧小房子，多多的给他们加持、出超度他们。所以呢，在家里呢，很多人呢是祭亡灵、祭祖宗的。那么我们呢，先学佛的人呢，就是要多念经啊，多多念经给他们加持。啊，好，那么下个星期二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身体平安、家宅平安啊，那么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Hello， 卢台长是吗？
是的。
哦，谢谢观世音菩萨，我终于打通电话了。嗯，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啊，谢谢。
卢台长，我想你帮我解一个梦可以吗？我昨天梦见我跟我亲戚他们一起煮饭吃，然后他们还没开始吃，就是准备煮饭了。
那很简单了，亲戚活着还死的？
啊，活着，全部都活着，全部都是啊，我的阿姨。
饭新鲜不新鲜啦？
啊，他们正在开始煮啊。
啊。
我也有煮啊。
啊，去度他们吧，很快就要学佛了。
啊，很快就要学佛
啊。啊，
哦 ，OK。然后还有上个星期，我梦见我跟我亲戚，我这帮阿姨去旅行，然后坐在一个车子上，然后不够坐。我们有两个就坐在他们的腿上，就很开心的去旅行，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你是借着人家的光，最近有一次愉快的一个行程，是真的。借人家光，人家会给你付钱啦、啊，或者帮你付什么什么什么房子啊，或者付这个酒店呐、啊，或者怎么样的，嗯。
哦 ，OK，OK， 还有一个梦就是那个是两个星期前梦见的，就是我梦见我的一个喜欢的男孩子嘛，他就来我家看我，他是带着一个女生，但是这个女生呢，我没见过他的，他可能是他女朋友，或可能也不是，因为我见过他女朋友的照片，但是他这个女生没他女朋友这么漂亮，就是有一点肉，有一点不是肥了，就是有点胖胖的。然后他们坐了一阵子，然后我就倒杯水给他喝，然后我就没不要，就说不要就说坐远一点啦，给他们亲近一点。然后不久那个男生他就 send 我一个text message， 那个 SMS， 就说对不起他要我这样做，然后他们就说跟我道别了，说要走了，那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你跟这个男的本来有点缘分，但是现在已经没有缘分了，所以叫你不要再去想他了。嗯。
但是我发了这个梦过后，然后他一个星期过后就写一个好像电邮给我。
听不懂啊？这个就是告诉你以后的结局啊，不要去上当了，不要再回了，没有缘分了，听不懂啊？
OK， 就是说如果我念什么那些姐姐咒全部都没用了吧？
姐姐咒就是姐姐咒把它念掉了，没有缘分了、啊、姐姐咒有两种效果，一种你命中当中跟这个男的有缘分，越念越好，命中当中没缘分，他就告诉你没有缘分了，所以你就不要再念了，消掉了缘分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这样如果他叫我出去的话，我还要去吗？
他叫你出去，你就上当，你给他白玩，我就告诉你。
说你觉得这个男的不是好人，对不对？
我没说他不是好人，我告诉你，梦中告诉你，你跟他没缘分了，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好了。
说还有一件事情，我 我好像一直在丢工作，已经丢了30份工作，就是还没到那个试用期要完之前，他就丢工作，是不？我知道我的业障很重。
这就是你不是叫丢工作，你在丢你的魂，你的魂不附体，你整天的想这种事情，你哪会有好工作啊？哪个人做工作的时候会闪闪星星的，还谈恋爱搞来搞去的？好好的把工作先做好，求菩萨。一个女人不要脑子里整天想这种男女的事情，会害死你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所以然后我现在正在找工作嘛，所以我一直都在念经，然后再念准经。
没用的，你脑子里太不干净了，念出来经都效果不好。
这样我应该怎么做呢，卢台长？
应该怎么做？干干净净念礼佛，然后跟观世音菩萨说，我发愿最近不找男朋友，好好的把工作做好，请观世音菩萨慈悲，马上就找到工作了。
OK 我会继续念的。
哎呀，
然后
自己看看自己啦，样子嘛样子嘛又胖起来了。那个男的，人家看你喜欢他，人家跟你玩玩的，不会真心的。梦中都告诉你了，你不要再念念姐念念念那个大吉祥都没用了，听不懂啊？
哦，你真灵啊，听得懂，
啊、
听得懂。
啊。
这样，卢太长，我想问你啊，如果我找到工作过后呢，专心找工作，然后找到过后呢，啊，我会做得长久吗？
你会做得长久的。就是因为脑子干净，好好的努力，不要去动乱七八糟念头，就会长久。听不懂啊
？OK， 听得懂。然后在工作方面，我有申请银行的工作和那些金融，哪一个比较适合我呢？
你说呢？还要讲啊？金融银行本是一家，像你这种人、
okay.
最好嘛金融，因为你还是比较老实的。你要做银行时间长了你会坐不住的，而且经常会发呆，经常发傻，跟同事关系搞不好。做金融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你还能做。如果做银行站在那里跟人家关系都搞得不好，你试用期还没过又被人家炒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这如果是银行是打电话的呢？
可以。
可以啦，就说他们给我好像那些客户要我打电话给他们解释那些银行的那些产品，可以吧？
可以，你话都讲不清楚，还打电话呢，你话都讲不清楚啊。
所以应该不可以吧？
可以，因为银行需要两种人，一种人是很会讲的，还有一种人是很老实的，很老实的人也能帮着银行拉到客户。很会讲的也能帮助人家拉住客户，但是很多很会讲的人，人家不相信他。像你这种人一打电话，你好，那个我们银行这是实求是，人家哎我要了，因为人家看见你老实啊，不会骗人的。实际上不是你不骗人，是你都被银行骗了。
对对，我从来不骗人，因为我知道骗人。
啊、现在知道了。
我良心过意不去。
啊，过意不去，那银行里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他过意的去的，你过意不去的东西你也跟着他一起过意不去啊，没办法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所以碰到个好老板你就得正道，碰到个坏老板你就变邪了，这都不懂啊？
懂啊，懂。
好啦，
然后卢太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40多岁嘛，所以在感情方面你可以给我一个指示吗？
40多岁，我看你在感情方面尽量保持沉静，
对，
不要再去搞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听不懂啊？孩子有了不啦？孩子有不啦？
这如果我又不想一个人孤独终老啊，我也很害怕。
你知道什么叫孤独吗？你以为找个男朋友就叫不孤独啊？找个老公就叫不孤独啊？你看看找个老公天天不孤独正好呢，在家里天天打架吵架，气疯掉，这叫不孤独啊？
嗯，
像你 这种老实人除非找到一个好人，否则的话你更孤独，因为他以后离你开，离开你了，你没被人家离开过啊，还要台长讲啊，你脑子没有的这个人，你懂得什么叫孤独吗？找一点佛友，多跟那些学佛人在一起交朋友，一起学佛，永远不会孤独，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啊。
好了，
这样子我还有机会吗？在感情上
不知道，随缘，佛讲随缘，听得懂吗？不要去追，追来的都是假的，像你这种人嘛，就是被人家骗，还没骗够呢，辛辛苦苦赚了点钱，你倒贴的，你这个人是倒贴的，听得懂吗？
嗯，
就拿自己的钱去对人家好的，倒贴不懂啊？
但是我没做过那些不好的事，就是说肮脏的事情。
知道啦，干净的话更要干净了，你听得懂吗？
对，
做
这个男的我也没，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做不好的东西。
你很干净啊，你很干净，要找个干净的男人呢，听得懂吗？良心好的，善良的，好好在学佛里边人找，总比在外面不学佛的人好。一个人现在要学佛，至少他还知道要做好人。现在外面的人不学佛，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人坏人。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我明白，但是台长，好像很多那些外国人他们就没学佛嘛，就说他们又没有，就是说佛祖啊、观音菩萨管他们呢，如果他们做错事怎么办呢？也就可以。
我问你啊，你在社会上做错事情，你不做错事情是谁管你啊？我可以说我不相信法官，我从来没看见过法官，有多少人一辈子没看见过法官？但是你做错事情谁管你？你告诉我呀。
嗯。
讲啊。
心理啊，就心理。
心理啊。警察、法官都来找你的，听不懂啊？他们做错事情之后，以后到地府，有地府的官管他们，他们到地狱去受苦，地府都有当官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啊？嗯。
你不犯法，人家谁管你啊？你在人间作恶了，地府会不管你的，下地狱啊？听不懂啊？好了，
听得懂。
我不是你的心理医生啊，好好的修了，我看看你真的老老实实一个女人，不要这么颠颠倒倒的，到最后去找了几个男人，被人家真的弄得那么乱七八糟了，稀里糊涂了，最后再跟台长讲，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太多了，刘台长，我这辈子再也不结婚了，晚了，糟蹋了，痛苦过了，开心了，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这样子我应该什么都随缘吧。如果他有来，就随缘吧；如果没的话就算吧。
没有就算了。我告诉你，干干净净一个人不是挺好的？一个人有多少众生啊？大家都陪着你呀。
嗯，但是还有什么呢？
好了。
现在如果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念那个婚姻那个咒也没用吗？就说不用再念了吧？
我觉得你干干净净蛮好的，你念好了，你念也没关系，念你命宫当中有的他还会来，念了命宫当中没有的他也不会来。念经好是好在哪里呢？命宫当中有，那么帮你啊来的快一点。或者呢，就是来了之后呢，不会伤你太厉害。如果是好的呢，越来越好；不好的呢，不会伤你太厉害。所以念经总是好的。好了。
OK， 所以你鼓励我就是继续念了，是不用放弃。但是我知道你今天是不看图腾的，但是我生命中有没有，你可以帮我看一看吗？还是不行？
我告诉你，一个人想生命当中有就有。像你这种干干净净的女人，在马路上随便去勾两个男的，好了，你马上生命当中就有了。但是你是好了，但是你是这种人不啦？
我不是。
你不是这种人，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情啦？好了，随缘，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啊。
不要被人家骗，骗了再难过，最后再想我一个人多好啊，我为什么不听卢台长话，这种人多得很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啊。
好了，
因为刚开始也不知道是骗还是假，通常都要过一段时间才知道。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时间，你情愿去试一下的。
但是如果试的话，也会蛮伤的，就是说。
好了，忧郁症了。
对。
还到银行里，哪个银行聘用你，哪个银行倒霉了，话都讲不清楚，还叫人家贷款呢，人家到时候跟你一聊天，我们的银行这个产品啊，你用也可以，但是呢，不用的也蛮伤的，用了之后呢也蛮好的，完全好呢也不可能啊，完全伤也不可能。
那你可以给我一点指示吗？
我给你的指示全部给你了，随缘。好好念经，就两个指示，好啦。
OK， 然后如彩姐，我要忏悔。
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
我要忏悔我以前所做的错事，然后对不起。然后谢谢吴台长今天给我的指示，
好好，
谢谢。
啊，再见。
谢谢，我会。
好好听听台长的话，想一想。再见了。
再见，谢谢吴台长，拜拜。
就像很多人一辈子没有旅游过一样，人家不这样活得蛮好啊。喂，你好。
喂。
啊。
哎，师傅您好，感恩师傅。想师傅请教几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个共修组，有个小组长，这是一个同修的问题。他是这样的，我看看他上面写的，书上的。他是这样的，他说他这个小助手呢弘法度人很有力度，但他对同修们要求很严格，常建议和督促同修写忏悔书，就是把做错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拿去佛台前读，再念49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做错的事或是说错的话，所犯的口业，并要求他们在早上6点空腹一次性完成49遍礼佛，而且对刚入门不久的新同修，功课给他们安排很多，49遍大悲咒、49遍心经，量很大，往往要做功课一段时间才能念小房子。还有这位同修会要求某些同修在忏悔书里写下我实有余辜罪大恶极这些话语，还有他还说老同修们不要叫小房子，不要直接叫小房子，要叫宝贝，他说直接叫小房子会惹事，请师父慈悲开示，他这些做如理不如法，如理如法吗？
这个人脑子已经有点小问题。
想请师父开示，我到时候会给他看的。
你给他听听，我告诉你，第一，你说师父讲的，啊，学佛学心灵法门，第一是随缘的。啊，我们目的是什么？让人家开悟。开悟是什么？叫觉悟。觉悟是什么？让自己本性当中的一种自信能够启发出来。如果你就是逼着他们，他们本性当中一种佛性没有启发出来，你跟他们讲是白讲了，对不对？就像一个小孩子，他不愿意读书，你没有，你爸爸妈妈就是逼着他读书，他也会打瞌睡，他也会不好好读书。但是你要是让他自己知道读书什么效果，他很快就会读书。所以任何形式上的东西，只要如理如法，简短一点，大家能做得到的可以用，但是觉得不能做到的啊，就不要用。比方说念经，早上空腹前说要念49遍，你自己可以做，因为空腹你没有吃什么荤的东西，当然是比较好。但是你对其他人说怎么验血啊，打针啊，要空腹啊，以后心灵法门要空腹念经啊，人家血糖低还念了昏过去怎么办？这个人你要叫他好好开开悟了，我看他首先第一个他就没开悟啊，听得懂吗？
对，有好多
他还有第二个，不要逼着人家，人家新来的啊，随缘，能念就念啊，还念得好一点更好，跟该讲的跟他讲一讲，不要逼着他，不要形式上对人家这个要求那个要求，明白吗？ 还有你刚才说他还有一个什么要求啊？前面
他还有要求同修忏悔书里面写下来，
啊、对对对，
我有余辜罪大恶极。
啊，死有余辜罪大恶极，你叫他找一份，他是不是在法院里工作啊？
没有，他没有，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就是。
我就是告诉你，我哎呀，我在讽刺他了，你都听不懂。他在法院里啊，死有余辜罪大恶极，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枪毙。哦，你学佛可以这样的，你学佛叫人家忏悔是自觉自愿忏悔的，你可以逼着人家怎么忏悔的？我还以为他叫人家忏悔书全交给他呢，他脑子有毛病啊！叫他贴在他们小卖部里好了。
好，
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了。他还让同修叫小房子，不要叫小房子，要叫宝贝，说直接叫。
这个是你叫他，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小房子就是宝贝。是经典古这个经文的组合，经典的经文的组合，这都可以。但是我们就是说，你等于叫全世界的人都叫爸爸，都要叫发的，你要做得到不啦？人家不可以叫爹的，不可以叫爸爸的，啊，不可以叫发的的，不要不可以叫爹地的，啊，人家不可以叫孩子的爹啊，不可以啊，你一定要叫人家叫一样的，又有毛病。听得懂吗？
好，
人家有的人叫我卢台长啊，有的人可以叫我台长啊，有的人可以叫师傅啊，我一定要叫你们叫什么？有病啊，真的。明白了吗？
明白的，师傅，我可以给他听录音的，因为他现在还有
他叫人家全部跪在那里，跟观世音菩萨写个大忏悔书，你叫他，你叫他们每天写检讨书好了。人家心里，人家是心里忏悔啊，是跟菩萨心里忏悔，不是跟你呀、啊。听不懂啊？
听懂懂了。
好了。
听懂了。好，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他说祖上有杀业已经报应到孩子身上，他每天为孩子念诵礼佛功课时，应该怎么向观世音菩萨正确祈求呢？
正确祈求，报应到孩子身上。实际上就是，
因为他孩子是脑瘫，是脑瘫一样的。
好了，爸爸妈妈的罪孽报到孩子身上，一般就是我们说是根基问题。这个孩子一定上辈子跟他爸爸妈妈一起做过恶，所以这辈子会投在他家里，接受他爸爸妈妈给他的报应，明白了吗？
明白。
啊，是这个概念。
像平时一样，只要消除孽障就可以了，是不是？消
除孽障。啊，请他可以讲一句话，请观世音菩萨啊，孩子身上的业报我来受，你叫他讲好了，他马上就脑瘫了。
哦。
他连孩子都救不好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啊、
听得懂，明白了，师傅。
嗯。
那还有，他说如果家人都有杀业，然后自己功课每天做功课礼佛时。向菩萨妈妈忏悔，还是这样忏悔，就是说，消除自己的业障就可以了，不用说杀业这两个字，对吧，师父？
你不说杀业就没杀业了？你跟菩萨还要玩文字游戏啊？
对。
实实在在忏悔，我有杀业，观世音菩萨，你原谅我。你要越忏悔的深，菩萨越原谅你啊。啊，你检讨书写的越深刻，领导越原谅你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好，还有一个就是同修家里的佛台了，原来是一个佛阁，然后它里面供的是一尊观世音菩萨，佛阁上面呢，他贴了一张 A4 纸大的就是西方三圣的佛像，然后他现在呢想把佛阁拿掉，就是说请一尊东方台的观音像供起来，A4 大的那个西方三圣像已经贴在墙上了，那师父像这种该怎么做更如法呢？
佛阁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啊。
佛阁就是以前我们没学心灵法门之前，家家都有个像房子一样、房子一样的那种。
哦，佛不是，就是佛台分成一格一格的。
对对对，他一个小佛、佛开了。
啊，佛开、
就是、
没有关系的，这有什么关系的？
佛开。
你刚刚什么问题啊？
接着好了。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意思，他说，就是同修家里，他原来是一个佛开嘛，里面供了一尊就是石像的观世音菩萨，在佛开的上面墙上呢贴了一张西方三圣的像， 然后他卸载下把佛龛拿掉，就是佛台变成敞开式的那种，然后请一尊东方台的观音像供烧去。但那个西方三圣的像是拿不下来，捏住，它是贴在墙上的。
贴在墙上。
同修他是对，他贴在墙上的。
贴在墙上就贴在墙上了，有什么办法了？
哦，那把观音东方台的观音像贴供烧去，也就这样可以的，师傅对吧？
怎么会拿不下来的啦？
好，那我让他试试。
经常拿下来，不能两尊观音菩萨叠在一起的，不可以的。
对，
好了，
好，那我明白了，师傅好。还有帮师同修帮师傅解几个梦，就是有个同修呢，前段日子他梦到和一个名人在做一个名表的生意。完了，等他谈完了以后，他梦到看到车子不见了，这个什么意思啊？自己的车子不见了。
名表是什么？什么名表啊？
就是和一个香港的一个富豪，梦中香港的一个富豪谈一个做名表生意，就手表。
做手表啊。
啊，对，等他谈完生意出来，他自己开过去的车子。
啊，被人家骗了他。
哦。
他最近做生意好也好，做什么事情啊，会损失钱财了。好了，麻烦一大堆。
然后呢？还有昨天呢，他又梦到，就是说他在路上捡到一个好像一个熟人的一个手表，然后他感觉把那个表就说要还给那熟人，但他呢就发觉那个表可以锁起来，他就把表跟自行车锁在一道，然后他自己去商场里逛了一圈，等他出来以后，看到那个手表被一个小偷把链子砸掉了，然后旁边有个人。跟那个小偷在打斗，然后那个小偷把那个人的头都打出血了，然后他就醒了。这个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没什么大意思的，这个就是说小偷在梦中不好的人都是他的烦恼，他能够打赢了他战胜烦恼，打不赢他就烦恼多多。
这样的是吧。还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梦到有两个同学梦到另外一个同学好像离婚了，现实中呢就是说那个同学没有，就是跟他老公一直在分房睡的两年了，然后就是那同学想说这个是预示梦呢还是坐在那两个同学梦里运掉了，
应该是预示梦。
是一种预示梦是吧。
像这种夫妻分床的话基本上都是预示的，因为他们一段时间下来他如果过去想离婚过或者分过床，那可能是过去硬掉的，但是他还没有到达的梦，那是因为他是这预示的可能会以后会有这么大一个很大的波折会争吵的啊。好了。
好，明白了师傅。还有最后一个师傅就是说有一个同修的儿子6岁了，他就梦到观世音菩萨，然后他跟他说，他说你要好好学佛念经，以后要去卢台长身边。他说你要多救人。那个小孩还说，他说他看到观世音菩萨很高很大，像西游记里面的。然后观世音菩萨还跟他玩小赛车。他说观世音菩萨手一点车子哭一下飞走。他说我手一点车子都动都不会动。
这孩子，
小孩子看到师傅的照片，他说我要去卢台长那里。
这种孩子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边上的童男，就是我们说叫这个像红孩儿一样的呀，人家说人家说仙童呀，所以菩萨身边有很多这种孩子的，他们让下来来弘扬佛法的，
心经念得很好，小孩子。
天上会念嘛？天上会念的，好吗？
念得很好。
好了。
还有师父真的是感恩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前两天因为新加坡的签证出了点小问题，然后那天真的所有同学都求观世音菩萨，最后让我们都真的拿到这张签证了，所以师父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很感恩师父。
大家想一想好了，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因为你们身上有很多毛病缺点菩萨让你们多多的 啊，那个能够做功德啊，多多的能够开法会，多多的能够跟那个龙天护法啊，天上的所有的菩萨接触，把你们那些小毛病都能消掉。刚刚前面那个人啊，小女孩，你看这么多年的毛病啊，肠胃不好，你看开了一次法会回来之后，从此不吃药了，身体马上就好起来。这个东西都是菩萨保佑的，所以有时候真的心诚则灵，好好的求观世音菩萨，什么都求得越求越灵的，好吗？
是的，
好了好了，
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我们一定好好修，我们新加坡见，师傅你要多保重。
啊，再见再见。
你要多保重，不要生气，师傅。好。
嗯。哎，这人间啊，不生气啊，真的是啊。喂，你好。
喂，你好啊，师傅。
你好。
师傅啊，辛苦了，师傅，请你给我解一个梦啊。今天早上我梦了一个梦啊。好像有人拿一把枪把三个人就射了，好像杀了，然后就我看到那个女的，那个女的然后就是在地上捡了一个五分钱的硬币，然后我自己又捡一个，那个五分钱的硬币是歪歪歪继续的。你这么辛苦，你几岁啊？我老公回答60多点嘛，这个梦怎么是什么一回事啊？
嗯，这个女的嘛就是个鬼啊。
这样啊？
啊，来找你，找你麻烦了。
啊？
找你麻烦，听不懂啊？
哦，这样。那么我老公跟我说，跟他说是60岁，然后我要练那个小房子多少呢？
那个人怎么那个鬼怎么找你的啦？怎么跟你讲的啦？
我也不知道呀。
他说你多少岁了？
我老公跟他说60岁，说我60岁。
他问的，那个不认识的人问的。
那个人问的，好像。怎么样了？
你呀、啊，我告诉你
啊，
讲你太累啊，就是说你讲你心啊，什么都要，你这人太贪了，你听得懂吗？
我没有要什么呀？
你没要啊？你再讲，房子大一点，孩子们好一点，老公们怎么一点，家里钱多一点，你没想过啊？
以前想过，现在没有了。师傅老是说，因为我想卖掉这个大房子，想换一个小的房子，还要用那个钱去做点财的布施呀。
你给我记住了，很多的毛病都是过去现在报的，过去的毛病都是现在报的。你身体不好都是现在刚刚造出来的，所以你过去一直不好，听不懂啊？
哦，感恩师傅的教诲，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教诲。
一定要好好努力的。这个人跑过来这么讲你，你就给他念21张小房子吧，先。
那么上个人给他把门杀，给他那个用那个枪杀掉那三个人怎么样？
所以你看见了，你看见三个人杀掉了不啦？
我看到了，就旁边我不认识，根本不认识。
每人给他、每人给他念7张小房子。
嗯，好的，谢谢感受。还有一个问题呢，还有问题就是上次我就是说，我就是办那个小动物的事情，然后我这个事情到现在已经整4个月了，我还没有解决，因为我每天就基本上有念的一念那个小房子送给他们，然后从来没有梦过，然后那天我梦。对不起师傅、我说了很多，我业障深重，我说了很多错了。
从现在开始，从讲话就开始要像个菩萨， 讲话不要呱呱呱，一个女人不能这样讲话的。
好的好的好的，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不要像跟人家吵架呀，不要像跟人家吵架一样讲话，听不懂啊。
嗯，好好
了
好
了，
对不起对不起，
再见再见，
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啊，师傅对不起，真的
不是我，你跟菩萨好好对不起。
真的我好好的忏悔。还有一个梦，那天我梦到那我就是那个佛陀的那个什么那个他的，我就梦到我每次梦到那个一些一个梦嘛，然后就是那个梦就是说好像我抱着一个小孩子，他就是那个绑着那个，
该操作的没有操作走，听不懂啊，
是吗？
好了。
嗯嗯，还有一个就是那天，对不起对不起师傅，那天就是说我梦到就是那个念了27篇的礼佛，就梦到有两只舢板是很大只，在那个水中，在水中就没有人的，没有人的，然后我就走过去，然后就抱着一个小孩子洗衣服，不是帮他洗澡，跟他穿衣服，就是这个梦又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什么意义。就是还是那个打下的孩子没走掉。好了好了，赶快念吧。
打他的孩子，我打他一锅正正吗？大哥，你先，我念了7章就把他套住，然后我再。
在你们家里的没走掉，在你们家里的山水画上，听不懂啊？好了好了，
好
好的念经了，再见。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啊，谢谢师傅，感谢师傅啊，师傅保重身体，谢谢。
喂，你好。
师傅。
啊。
师傅，稍等一下。师傅
啊，
给师傅请安，师傅稍等一下，
讲话响一点。
哎，好的，师傅。师傅有一个同修，他就是修的，就是现在比较很精进的，每天就是念早上起5点多钟就起床念经，念到晚上10点多，然后上班的时候每天3到4张小房子，休假的时候就念10张小房子。但是呢，他现在有一个问题，他总感觉他寿命快要到了，要走人。然后我把他几个梦境跟师傅说一下，请师傅帮他分析一下。他就是，经常从小到大就梦见嘴里往外面吐钉子，吐了还有总吐不干净，然后还梦到就是嘴里头往外吐刀片，怎么吐也吐不干净。喂，师傅，
你讲完了？
这是第一个梦。
第一个梦很简单，这个人我告诉你，嘴巴伤人，造口业，像刀一样的，他的业障深重，听不懂啊？
哦，
好了。
他第二个梦是梦到往外边倒一桶一桶的粪和尿，怎么也倒不完。
哎呦，这个人真的要死了。讲都不要讲，这两个梦全部是专门讲他内心肮脏，嘴巴像刀一样的割人心。哎呦，这个人一塌糊涂的。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他现实中，他现在的房子以前是一个坟地，然后他呢就梦见有3个人把他带走了，把他摁到地上让他吃那种粪便一样的泥，然后呢他就怎么也不想吃，他就挣脱了3个人使劲跑，他跑出来以后呢，一看他跑出来的地方好像是古墓一样的，然后高高的大墙，后来他就醒了，
他已经在地府了，
想想
他已经被3个人拉到地府去了。
那他跟他现实中这个住的房子是坟地有关系吗？
有关系。
师傅，他主要的问题是说他业障太深呢，还是说他住的这个地方是坟地的
业障太深，住的坟地不好。
那只能就是让他 接着三大法宝这样许愿放生念经，别的没办法。
没办法，
是，
而且会早死，真的会早死。
哦，天哪！那我会让他听录音的，师傅、
啊。好吧。
好的。还有师傅，接着就是有人梦见，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头七个，就是从上到下这样落成一个塔状的形状，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梦见佛祖。您说。
那很简单啦、像塔状一样的佛祖，那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如果你心中有佛，佛在你的心中啊，不停的有佛，佛在你的心中，那么不停的有佛，佛在你心中。我现在讲这句话你听得懂我什么意思吗？
明白了师父。
叠起来了，听不懂啊？心中都是佛，说明是好事情。好了。
还有一个人就是梦见咱们同修好些人都在排着队，但是都没有穿着鞋，他们边排队好像嘴里还在念经，但是都没有穿着鞋，请问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都没穿鞋还嘴巴里在念经，就是业障很重，带着业障在修心。
哦，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同修啊，他放那个鲤鱼的时候呢，发现鲤鱼就是已经死了，但是里面的鱼子，他想问能不能把那个肚子抛开，把鱼子再放出去。
这是很大的麻烦，死掉了之后，先给鱼超度，超度完之后再把鱼子放出去才会有效果，否则的话还没死完，你先把它杀了，你又造杀业了。
哦，
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如果就是有人就是请别人给助念小房子，是别人，比如说就是助念张三他念的，然后他写的名字，然后是给李四助念的，李四呢是自己点的点儿，那么张三已经签好名字的这张纸是由李四来点点的话，这个小房子的质量跟李四点点的人有关系吗？
有啊。你一个再好的事情去找一个杀人犯来做，你这个事情做得好不啦？举个简单例子，你想送一个很好的礼物给人家，你找一个流氓去送，人家看见这个礼物，就算你送的，人家看见礼物也不敢拿。听不懂啊？
那师傅要是想让这张质量小房子质量好一点，就这点点的人该注意些什么呀？
干净。
就是他自己的业障也要少一点。
对，我问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现在你的小房子你不能点，你是叫一个不会学佛的人帮你点好呢，还是叫卢台长帮你点好了？
明白了，师傅。
还要讲啊，不开智慧了。
说的师傅。
就
是师傅有个同修，他在超度他自己打胎的孩子，然后他弄到他的朋友怀孕了，是说他的孩子超度走了还是没走呢？
他梦见他朋友怀孕了，他在超度孩子，就说明他的孩子已经超度走了。
那要是说他正在超度孩子，梦到有一个人生出孩子来，还让他看了一眼这孩子，是不是也是超度走了呢？
对了，而且这孩子，人家生出来的孩子，如果真的是生孩子的话，就是他的孩子。
哦，我明白了，师傅。
啊。
师傅，就是昨天中午我睡午觉，我就半梦半醒之间一直听到师傅在对我说话，特别清楚的声音一直在对我说，然后以至于我稍微清醒的时候，我在想这真的是师傅吗？声音好大好清楚，我就拼命让自己醒过来，后来我就醒了。我想问师傅，这是魔爪还是说，真的师傅吗？
真的师傅，真的师傅在帮你说话，而且你在半梦半醒，实际上真的是醒着，只不过师傅在意识当中跟你讲，你醒不过来的，听不懂啊？
对，师傅就好像站在我跟前，跟我一直在说，天哪，这个太真实了，师傅。
你是谁呀？你怎么跟师傅缘分这么深啊？为什么跑过来？师傅，我告诉你，我救人的法身最厉害， 你们现在对广播听到现在，有谁做梦做到师父跟你们打麻将、吃饭、喝酒啊？怎么全部都是叫你们学佛念经的、看图腾、帮你们啊消业障？这还不懂啊？
懂了，师傅。
好了。
师傅，那天中午我自己那个去我们楼下那个小花园去发书嘛，周围好些公司嘛，他们都是学历比较高的人。一开始他们看都不看我，后来我就心里头我就请菩萨，我请护法神，我说护法神，快让那个有缘人快来拿书吧，只要他们都来拿，就其他人就都来拿了。结果就不到两分钟，好几人就过来拿我的书，然后一会儿就发完了。
你看。
嗯，我就觉得有这个护法神跟菩萨保佑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啊，听得懂吗？啊，我告诉你，记住了，没有护法神，我们能弘法的。师父没有护法神的话，我被魔都打死了。
是，
听得懂吗？
嗯，是。
多少人啊？那不好好修啊，真的。哎呀，以为自己学了点佛法了，不得了了，整天讲人家不好。
嗯。
哎呀，真的，他没看见过的事情，他先说不好。啊，这比尔盖茨还没把这电脑开始苹果弄出来的时候，他都说哎，什么板子拿在手上，多麻烦呐，这么重。
嗯。
现在你离得开了，每天早上啃苹果。过去每天早上一张报纸，现在每天早上啃苹果。师傅很时髦的。
是的，
嗯，好了，
师傅就是，还有很多人一夜暴富嘛，忽然之间就赚了那个上百上千万，然后很开心的就到了。请问师傅，您说末法时期报应快，是说除了坏事报应快，好事也报应的特别快，然后可能就是没有修心人，然后让他们好事报应特别快，然后可能他们要造业的话，收了他们也越厉害，是吧，师傅？
快的不得了，什么都快。你说说看，啊，如果报应快的话，不会是单单坏事报应快的，好事也报应快，做一点好事，马上人家感恩你啊！现在人是不是这样啊？你帮他做一点好事，哟，谢谢你啊，恨不得是真的，恨不得他妈跪在你面前，把被你当马骑，他都愿意。哎呀，只要你把我儿子弄到精英学校，哎呀，张局长啊，李局长啊，把命卖掉都可以，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这不叫报应快吗？啊，做坏事马上抓起来。你今天上午还在怎么样了？今天下午好了，抓起来了。
嗯。
这不叫报应快啊？
是。
好了。
是的，师傅。嗯。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再见。
师傅再见。嗯。
喂，你好。很多人在打哦，这只是一个电话啊！我跟你们讲了，你们记住了，要好好修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真的不容易啊！啊，真的不容易。我们澳大利亚现在时间改为推迟一小时了啊！啊，现在的时间是2:25啊，师傅在做五分钟啊，就结束了。等等啊，他没挂好。喂，你好。喂。
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嗯。
师傅您好。
你好。
嗯，弟子，嗯，就一个问题吧。我想问问师傅啊，就是那个看那个白话第五册的里面有一篇，就是说让我每天就是放掉挂碍，要好好的静静心，什么都不想，这样坚持。然后说这样的时候，这个魂魄就会跟中阴身分开。这个魂魄跟中阴身是什么关系啊？
魂魄跟中阴身。中阴身是什么？首先你先了解啊，我问你，上就是上，对不对啊？
嗯。
下就是下，如果一个魂魄上不了也下不去的时候在哪里啊？
在中间呗。
在中间，对了，中间死掉之后这魂魄上也上不去，下还没判，那在哪里啊？是不是在中啊？当中啊，当中中在哪里啊？是不是在阴间啊？
哦，
你的身体是不是在中阴身啊？
嗯，
这些人家懂的就会讲，哎呀，中阴身，你要讲出道理出来了。
哦。
中阴身 就是说你也没有修好，还没有你的罪孽还没有判，当你死掉之后，你只能在这个位置上面。那么境界高的人怎么会在中阴身啊？啊，是不是分开啊？比方说你是雷锋了，你还会去做坏事吗？
嗯，那师傅您说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就是如果要是有挂碍的时候，这个魂魄就会进入中阴身，那就说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有这个中阴身是吗？
对，实际上当你修的不好不坏的时候，你在人间不好不坏的时候，你就在中阴身了。
哦，
那阳间你不就是啊？啊，个人至少门前水，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时候啊，你说算个好人吗？比方说你这个人从来不闯红灯不犯法，这也算个好人呐、啊？什么叫好人呢、啊、好人是帮助别人的人才算好人，好人是为人家考虑的人才算好人。
嗯，
对不对？
是是
啊，你只是个平凡的人，你只是一个就知道自己的人，实际上就知道自己的人就是个自私的人。
嗯，
很多人一生为自己，根本不管别人的，这种人算好人了。
懂了，师傅。那魂魄就是很干净的，是吧？魂魄就是
很纯洁
的。然后
魂魄只是我们说是一个啊，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词语，是一个名词啊，是个魂。这个魂能够就像一个心一样，是好心还是坏心，是你自己造的，对不对啊？就像啊，我举个简单的，就像你说菜吃菜一样的，你到饭店里菜。哦，他的饭店菜很好，那要看这个菜是好菜还是坏菜呢？
嗯，
啊，对不对啊？
嗯，
傻姑娘，魂嘛就是它是一个，就像人家一个名词啊，这个魂，那么善良的叫善灵，啊，魂的善灵，那么不好的叫恶灵，明白了不啦？
嗯，大概明白了，我回去要好好听。觉得挺难理解的，师傅。其实这个魂魄是很干净的，然后他有挂碍的时候，就外面就像染着一样，然后就
还不懂，要枪毙了。我告诉你，你记住，师傅再给你做的简单一点，魂就是一面镜子。
哦。
你照到恶了，你这面镜子里是不是有恶了？
哦、
你照到善了，你的镜子里是不是有善了？跟魂有什么关系了？魂嘛就是这个魂、人的灵魂就像那个主机一样，电脑的一个主机啊，傻姑娘啊，你们脸嘛就是你的一个荧光屏啊，现在还不懂啊？你里边主机里边存什么东西，你的脸就你的里边存恶的，你的脸荧光屏就会恶的东西出来，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脸这么讨厌这么难看呢、啊？因为他的主机里边全是恶的东西啊。
懂了，师傅。
还要解释啊？
师傅开始，谢谢师傅。师傅您辛苦了，您好好注意身体啊。
你在刺我啊。你在讽刺我。
没有，师傅您真的。
师傅是看看你们这些孩子真的是可怜，有时候不跟你们大喊一声你们要掉下悬崖了。我上次讲过的啊，一匹马走到悬崖了，很多人没人跟他讲，嘣掉下去了。我不能看到你走到悬崖还要跟你说慢走啊，当心哦、啊、要下地狱的、哦、
知道
师傅。我就是这么说，赶快不能走了，再走要掉下去了，但是我就是这么叫，还有很多人下去啊。嘿，气死人呐，气死人呐。
知道
啊，
您对我怎么严厉都没有关系的、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您
当然为你好了。
身体、
这个身体的身体没办法，经常被他们那些不好好修的人气得来心脏都不舒服。
您别生气了，师傅。
真的呀，真的气得来，有时候真的想想这个，想想人为什么像动物一样活着这个世界啊，为了点名，为了点利，就像讲的不好听，就像狗一样，看到一点肉啪冲过去，就像鸟一样的啊，看到有一个东西几十个鸟都冲过去抢。那人不就是就这样为点名啊利啊，大家都冲过去抢啊。你说现在人可怜到什么程度，人家发一个新产品你都不知道好坏，在马路上给大家试着吃，都一帮的人过去拿，你说人可怜到什么程度？不是跟鸟为食亡不一样吗？很多人说话还人为财死了，鸟为食亡，这不是一个哲理啊，这不是一个名句啊，这是讽刺人的。 你的人难道跟动物一样吗？他鸟喂食亡了，你人就应该喂惨死吗？听得懂了吗，傻姑娘？喂，讲的嘞，把电话线都讲坏掉了，师傅的能量太大了，电话线都讲不出来，我听不见你声音了，傻姑娘。嗯，哎呀，好了好了，算了算了，听到就可以了，好好努力啊。嗯，我听不见了，傻姑娘。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这个节目就做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等请大家记住了，澳大利亚的这个冬令时开始了，就是恢复正常，大家把时间往后调一个小时啊。比方说现在啊，现在跟啊中国和全世界的时间大家都稍微调整一下，是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是两点半的时间。好，那么请大家记住，今天是我们的啊那个清明节，清明节希望大家多多念经啊，礼佛小房子都给念。那么下个星期二就是啊后天啊后天啊就是四月七号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了，台长会给我们所有心灵法门的人祈福啊，祝福大家，会让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在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我们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加持，更多的度人，更多的学着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母亲这么慈爱，去爱人生，爱这个世界，爱和平啊，爱我们自己的祖国，爱所有的人民，让大家都懂得什么叫爱，因为这个爱是从心里发出的。希望大家好好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爱啊，好好的学佛修心，我们才会越来越好。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